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
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好，谢谢。还有第四章十七节，第四章十七节。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谢谢。我好多年前读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说啊，施洗约翰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想到哦，耶稣来了时候，那就是天国来了啊。就后来当我读到第四章十七节的时候，我发现哎，也不是，他说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所以耶稣也是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到底天国是什么时候才到？天国是什么时候才降临？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有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谢谢。那在他说在这个第一章，我们再看第一章哈，第一章第三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谢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四十天向门徒们显现，那耶稣一直跟他们讲一件事，就是讲神国的事，讲神国的事。好，那然后耶稣就叫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好，就是要等候，他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要受圣灵的洗。那我们再看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二节。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侍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侍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侍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谢谢。这个第五节讲到妇人生了一个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我们知道这就讲到耶稣哈，所以他讲到说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好，那个讲到耶稣复活哈，升天哈，升天。然后呢第七节讲到天上就有了征战，好， 天上就有了征战，那那个魔鬼呢，这个迷惑普天下的这个魔鬼就被摔下去，就是讲到耶稣复活升天，哈，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哈，所以天上，他说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了。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我们知道约伯的时候，那个魔鬼还在神的面前，在那控告约伯，那在那控告人，那但是呢，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把一切控告我们的都掳来，败坏那一切掌死权的都摔下去了。然后第十节呢，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一起来念，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第十节就是讲到五旬节，当他说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他的国度来到了，他的权柄临到了，这就是五旬节。所以我们刚刚念到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到了，好，那一阵大风吹过，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好，那120个门徒就都被圣灵充满，好，然后呢接着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时代，一个那么奇妙的时代，神的大能大力，他荣耀的彰显在那一些信靠他，那个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性命的人身上。于是神的国就从这些人的身上一直的扩展开来，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好，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耶稣已经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那不就应该神的国降临了吗？没有办法，在路加福音17章，耶稣说神的国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神的国在你们的里面。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把神的国带来，他需要到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他住进人的里面，那个天国的王住进人的里面，神的国才那样降临。因为神的国是在人里面的，耶稣必须在人的里面掌权，那个国度才真实的可以那样彰显。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虽然门徒跟他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看见他行那么多的神迹，叫死人复活，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哎呀那么多的神迹，还可以离海，可以平静风浪。可是呢，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所有跟他生活在一起的门徒个性上没有一点改变，而且没有一个改变。这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需要这位天国的王住进我们的里面，才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一直到五旬节神的国那样降临。那些门徒完全改变了，你如果看使徒行传才从第二章开始，你看见的这些门徒彼得啦、约翰啦，这些人跟这个四福音里面最后一两章所讲的都完全的不一样，怎么差那么多？而且从此就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改变。为什么差那么多？因为神的国降临在他们里面，神的国临到了，救恩能力国度权柄 都大有能力的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他整个变了。他以前是在那个使女的面前呢，都三次否认耶稣了。哎，可是呢，他如今面对那个审判他的那样官员，他可以说听从人而不听从神，这是合理不合理？你自己酌量吧。哪来的这种胆量啊？对不对？而且不是一次哎。也不是两次，被审判了，恐吓了，放出去了，好，又再传，又再发回去，他一样那么胆量，然后又被打了，打了再放出去，一样又再传，哪来的胆啊？这哪来的胆？这不是人的胆啊？神国那样进到人的里面，神国的威荣进到里面，所以五旬节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节期。可是今天基督徒们会庆祝复活节、圣诞节，很少基督徒懂得庆祝五旬节，很少基督徒明白那个五旬节是多么重要的。这就是难怪为什么许许多多基督徒他们过的生活仍然是在那里从外貌认耶稣的生活，看耶稣所做的，听耶稣所做的，在那听讲道，听录音带啊，看见弟兄姊妹有一点的改变就够了。他们没有真实的敞开心门，欢迎这位天国的王进到他们的里面。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你会发现没什么很大的改变，也许做人处事有一点改变，一再被说说说嘛，所以改变了一点。不，我们需要认识这位天国的王，我们需要敞开我们的心门，让那个天国大大的临到我们，神的国大有威荣的临到我们身上。那我自己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哇，为什么120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怎么没有一个例外啊？我们今天总是有这一两个被充满呐、有那一两个就是没被充满呐、有那几个总是没被充满呐、为什么这里会120个都被圣灵充满？好，所以我就发现哈，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哈，第一章它这里14节哈，这讲到说这些人，我们14节一起来念哈。120个人呢，怎么有办法都同心合意呢？怎么有办法？120个就有120个意见呢？有一个小教会哦，这个教会。是一个五旬节的教会，那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成员哈、都是从各教会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哈、一被圣灵充满哈、那个教会的人就会觉得哦，你身上有魔鬼哈、所以就把他赶出教会去哈、所以他们就来啊，就聚集在一起成了一个小教会。那个教会呢，就是有浸信会来的啊，信义会来的啊哈、各种宗派来的，来在一起的哈、都被赶出来的哈、所以都是一些心灵有伤害的啦、这样。那他们聚在一起哦，也很不容易，对不对哈？为什么？因为这个背景不一样嘛哈，过去的有很多的一些教导都不一样哈，这样，所以他们聚在一起。那有一位老弟兄哈，老弟兄就常常就会讲啊，就说，哎呀，我们的教会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这个浸信会呢，跟信义会啊，这个还长老会啊，哎呀，这个就是很多不一样，有的要点水礼，有的要浸水礼啊哈，然后每一个都觉得自己的这个很重要啊。这样，所以他就觉得，哎呦，我们的教会太难了，实在很不容易。他就常常讲这样话。有一天呢，主就给他做了一个异梦，他就梦见呢，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就看见有一群人哦，都穿着那个中东的衣服啊，然后他就想说，哇，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样，然后主就开了他的耳朵，就让他听见那一群人 就在那讲话，好，就在那讲话。那这群人呢，有人就开始起来讲啊，就说，哎呀，耶稣哦，已经被接到父神那里去了哈。那我们这120个人哈，这个意见那么不一样哈，我们总要一个领袖嘛哈，总要一个领袖哈。那我赞成选彼得哈，彼得哈。那因为彼得很有领导能力哈。啊，耶稣不是说天国的钥匙交给他吗？哈，好，我赞成选彼得。啊，另外就有人起来反对，我反对。哈，因为彼得呢，他曾经3次否认过耶稣，这实在太大的软弱了。弟兄姊妹，我很爱彼得啦，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忘掉彼得的这个软弱。哈，他这个罪真的太大了，因为3次否认耶稣，哎，哈，所以我反对。哈，另外就有人说，那我们选约翰好了哈，约翰都常常靠近耶稣，选约翰当领袖哈。另外就有人，我反对哈，因为约翰呢，他曾经都还要求说要坐在耶稣的右边啊哈，所以约翰也很骄傲哈，他很骄傲，而且很自私哈，所以我觉得不能选约翰哈。那另外有人就说啊，那选雅各好了，选雅各哈。有人说啊，不行，雅各也是约翰的兄弟，他也是要求要坐在耶稣左边的哈。这样的人也是很自私的，我觉得不行选他。那另外那有人就说，哎呀，我觉得我们应该选一个哈，最实事求是的哈，不轻易改变的多嘛哈。这样哈，这个还不轻易不同别人的哈，这个实事凡事科学有证据，我觉得选多嘛哈最好。另外有人就说，哦，我反对哈，因为这个多嘛哈，其实它不是实事求是啊，它多嘛就是多疑呀哈，它就是太会猜疑了哈，凡事就这样疑神疑鬼的。我觉得如果这种人当我们的领袖，会把我们不知道带往哪边去了哈，哈，处处都是害怕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哈。所以那120个就在那讲来讲去。后来呢，彼得就站起来哈，彼得他说弟兄姊妹啊，我承认啊，我实在不配做你们的领袖，我也不喜欢做领袖哈。那我实在觉得自己那个否认耶稣啊，3次的否认耶稣，我才认识我原来是这么软弱的。我过去以为我是刚强的，但是我这样3次否认耶稣，我才知道我是这么软弱的。好，所以我觉得我不配当领袖哈。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也都是软弱的哈。那你们可以看看有谁，你自己觉得你合适当领袖的，请你举手，我愿意顺服你哈，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服你做领袖哈。结果呢，一阵子下来，没有一个人举手，大家都发现自己的不完全，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犯过错。我们都是软弱的，好，那所以呢，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彼此接纳，不再指责对方，也不再看对方过去曾经犯过的罪，过去曾经犯的大错，好，那他们就开始彼此接纳，彼此接纳。那这一位老弟兄呢，醒过来以后，那他就在主面前悔改，他才发现原来我错了。我过去总是一直强调我们的差异性，我总是在那强调我们之间的差异性，这个不同，价值观不同，看法不同，我们的习惯不同，背景不一样，那常常在那强调差异性。他说，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去跟大家同心，去接纳每一个人的差异性，去接纳而去融在一起。好，那我就想到这个，他们，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读到说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 120个人怎么有办法同心合意？你会发现12个门徒在一起就已经很不同心了，对不对？12个人啊，好，就已经很不同心，可是现在120个人怎么有办法同心？我想他们一定在那个马可的楼上，这十天他们一定很多的在那里认罪，在那悔改。好，我想多马一定在那捶胸，主耶稣，我为什么信得那么慢？为什么我的弟兄告诉我说你曾经向我们向他们显现，我就觉得不然，我总要探入他的肋旁，我总要伸进他的那个手，我才会相信。好，主啊，我的心为什么信得那么迟钝？好，我想约翰也一定在那捶胸，主啊，居然你在那跟我们最后的一个晚餐呢，我都还不知道，我都没有来体贴你的心，我就在那说啊，主啊，将来我可不可以坐你的右边呢？好，主啊，我们将来谁最大啊？主啊，你都要受死了，我居然还在那争谁是最大。彼得一定也在那捶胸，主啊，我过去说众人都跌倒，我彼得绝不跌倒，我愿意为你舍命。主啊，我多么羞愧，我多么羞愧，我居然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的否认你。主啊，原来我这么软弱。主啊，我以为我比众人都刚强，我今天才明白其实我比你其他 的门徒都还要软弱。主啊，我真的是一个胆小鬼，我完全只有的是血气之勇。我想他们每一个一定都在那里捶胸，在那悔改，在那认罪，他们一定在那悔改，主耶稣，原来你在最后的晚餐跟我们所说的，哎呦主啊，你要离开了之前，你自己要受上十字架了，主，你还来给我们洗脚，你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可是我们总是听不懂，我们总是在那争谁比较大啊。他们一定在那很难过，说主啊，你为什么过去所讲的话我都没有听进去，你已经说了人子必须要受死，三日要复活，为什么我耳朵好像都没开通啊？所以说你讲的那么多话我怎么都没有听进去。我相信他们一定一直在那里悔改悔改，十天的祷告，你想哪来那么多话好祷告，尤其他们又还没被圣灵充满，也还没有感觉到主的同在，你说十天要祷告什么啊？十天一直在那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你想他们在那祷告什么？他们一定在那在主的光中一直的懊悔悔改，好，然后求主赦免。而当一个人在那悔改认罪，那个心就一直融化，心就一直融化。我们感谢主哦，我们前天礼拜五晚上，我们的清新小家，我们有一批人在那个地方，清新小家在那悔改认罪三个小时，那么多人在那流泪的悔改，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礼拜六早上也是大家仍然继续在那悔改认罪。我礼拜六下午回到家，我在那亲近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主啊，好像那个复兴的一片云看见了，那个远远的一片云，还只是很远一片云。如果我们要恩雨大降，我们要恩雨大降，那我们还需要更迫切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 然我们认罪悔改跟我们要看耶稣不要看自己，这是不冲突的。我们认罪悔改不是一直在看自己定自己的罪，不是的。我们认罪悔改是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全身，在主的面前说啊，求你光照我，光照我，不是自己在那里搜索，在那定罪。所以有些人常常讲到说，哎呀，我们不要太多的一直认罪啊，我们要赞美啊，我们赞美，这个我不赞成，我觉得欢呼的太早了。为什么？所有历世历代以来圣灵的教大浇灌复兴，都是那个撕裂心肠的悔改才会有真实的复兴。也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很肤浅的小小的复兴，是借着别地方的使者来到那边，有一点恩膏带下来，然后有一点小小的复兴，可是没有经过人那个挖掘，那个很深的悔改，那个复兴只能维持很短很短的时候。所以我的祷告就是说，主啊，让我们的悔改不是只停留到礼拜六或礼拜天为止，主，你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悔改。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几个小时这样悔改下来，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感受到整个人那个硬的石头一直融掉了，那个刚硬的泥土一直融化掉了，人一直柔软下来，神的道才能够扎进去，那个结实百倍的道，那个才会成为好土啊。好土一定是柔软的土啊。可是我们的心很多时候被很多的人事物一点一点的使它刚硬起来。有一位弟兄，他就是在台湾了，有一位弟兄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说江姐，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呢，我每次来参加锡安堂夏令会冬令会，我这样聚完会哈，每一堂聚会一聚完会出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全人哦，整脸全身都充满了荣光，我都觉得我整个好像变了一个人哈。可是我现在来聚会都没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知道这个弟兄他的教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传道人呢发生了一些事情，以至于呢小羊呢就有一些人开始传道人发生一些事而离开了。好，那离开了呢，小羊就开始起来，有好多的人哦，人的心哦受伤了以后就很容易起来反，好，起来反叛，就不再有一个柔顺的心呐。所以为什么仇敌一直要攻击各教会的领袖？因为他只要把那个领袖让他无论在金钱上，无论在道德上，在生活上各方面，他只要有一个被仇敌攻击了，以至于跌倒了，他必须要离开教会。哇，这个教会的羊群很多就散开来了。很多人散开，而且不止散开，这些散开的都是带着伤痕，带着批评论断。好，那所以仇敌很清楚，他就是要攻击那个领袖。好，以至于羊群呢，有的人从此就不再进教会，有的从此就一直落在黑暗里面。虽然他跑到别教会去，虽然他也在那聚会，可是他里面满了苦毒，满了批评论断。他对于神的仆人再没有尊敬的心，常常就处处在那找看有没有什么毛病，好，然后就是要起来攻击，起来反，因为他过去的传道人出过错，所以他现在就是处处要找看还有没有什么毛病，他就要起来这样。那其实都是这个羊在受伤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柔软的土，可以结实百倍的土，继续的被神喂养跟建造。他就是一直在伤害里面，他一辈子就在这样黑暗的里面。所以我多么恨恶那个仇敌的诡计，弟兄姊妹，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为神的仆人祷告，为神的仆人祷告。不管他发生什么样的错，我过去我曾经听过 美国的一些神的仆人啊犯了那样的罪而跌倒哈、啊、的事情。我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是当大卫他犯罪以后，他悔改了，你有没有发现他所写出来的诗篇那么深，那么造福我们后世后代的人？而你有没有发现在新约里面，神称大卫是什么？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神的眼目没有定睛在大卫那一件犯淫乱、抢人家的妻子，还有呢杀人家的丈夫，哦，很可怕哎，真的是很可怕的罪。哎，神眼目没有定睛在那，神因着他的悔改，悔改而产生出来的那个结出悔改的果子，神更深的生命坐在大卫的身上。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人，包括教会的领袖，他不管犯了什么罪，除非他不肯悔改，如果他真实的悔改，我们就应该接纳。在我自己信主二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那种崇拜那个领袖哈，把他当偶像一样，我从来没有过。我一共待过两个教会，一个就是吴永长老，一个就是荣教士，两位牧者我都非常的敬爱他们，可是我从来不会把他们当偶像。我知道他们是人，所以他们也一定会有错。好，那所以如果他们有做一些什么事，我做错了或者什么，我也一滴都不会影响我什么，因为我做更多的错，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就不会捧一个人，一捧把他捧上天，然后一摔就把他摔到地狱里面去，那是很不成熟的人。好，那所以这一位弟兄呢，我知道他的教会就是发生过那样的事，那以至于呢，他们的牧者离开以后，那羊群们就在一起呢，就是常常就很不服啊，哈。那这一位弟兄他本来是很柔软、很单纯的一个弟兄，可是他就常常听这里的闲言闲语，听那个人又的那些坏话啊，哈，闲言闲语也这些啊，听多了，所以里面就装了好多的黑污水嘛，黑暗。那难怪他来聚会不再像以前那个豪土哦来，以至于他来聚会没有感觉。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去接受别人的垃圾啊，你不要让你的心灵去帮让早就去盛装别人的垃圾。好，所以那些闲言闲语，那些与你无益的，你不需要去听。好，你即使听，你用爱去听，去遮盖，去祷告，好，你让你里面是光明的，是清洁的。那这位弟兄他就接受了，他就承认确实是这样。结果他就开始回去改了一个态度，以后下一次的冬令会来，有一次我回去遇到他，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哎，江姐，我现在又恢复了以前那样了。”每一次聚完会他都觉得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那么荣耀。好，所以我们拦阻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拦阻圣灵充满我们的，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里面充满了黑暗，过去别人做的错事或者伤害我们的，好，那一些黑暗在我们的里面。还有呢，眼目定睛在别人的一些软弱、错误、失败点上。他自有他的主嘛，你不需要去做他的主审判他，对不对？好，而且主也必叫他起来的。还有拦阻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不够迫切。有一个13岁的一个孩子哈，一个小男孩，他是个牧师的孩子。这个孩子呢，他 渴慕要被圣灵充满。那到一个地步呢，他就去跟校长说，校长，我明天想要请假一天，我想在家里祷告。好，那这校长就想说，哎呀，这个很多人都来骗我说要去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请假一天，哎，居然有人是为了要祷告。好，他说你知道你有什么需要呢？他说因为我渴望要被圣灵充满。好，校长就答应了他。那他那一天他就礼拜五要请假一天，他禁食祷告。好，那结果他礼拜四晚上就开始禁食，为要被圣灵充满祷告。那他就跟他的跟他爸爸妈妈讲，他礼拜四晚上开始禁食祷告。好，那爸爸妈妈啦、弟弟啊，大家就都陪他。好，礼拜四晚上呢，通宵祷告，哦，为他按手啊，按手，可是没有被圣灵充满。礼拜五又禁食一天，哈，然后晚上又通宵祷告，为他按手啊，全家一起啊，还是没被圣灵充满。那礼拜六早上他就很灰心，也全身无力的，很累了，精疲力尽了，13岁的孩子，所以他就很难过，哈，有点灰心了，哈。他觉得要被圣灵充满怎么这么难呢、哈，他说他就坐在一个外面的一个石头上面了、就忽然间哈、就跑来了一个女孩子，14岁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啊、她才刚被圣灵充满，他就跑来了，就跟她说，对不起哦，我不是想要打扰你，不过主耶稣好像要我告诉你说，你如果主耶稣好像要我告诉你说，你正在一个极大的艰难里面哈、那主说，如果你愿意为你那个良心的亏欠哈、去认罪哈、主说他要充满你。好，然后那个女孩子就很不好意思的离开了。好，我讲到这里，先另外插播一个，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她顺服主去跟她讲，你知道，并不是主很清楚的讲。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感动要去跟一个人讲，就是很轻微的，很轻微的，也并不是说很有把握的。可是她去顺服了，发现是对的。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一天三堂里面的聚会，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主要你去对某一个人说一句什么话，或者主要你去为谁祷告，你就顺服去为他祷告。不过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不要为人家按头祷告，好，你就是可以跟他按他的身体啊，彼此一个爱的联合，一个祝福，好，你就去为他祷告，去顺服。每一个人顺服圣灵，会让圣灵有路可以坐在我们的当中。好，而且神常常让我们彼此需要。像我今天一天要讲三堂道可是因为这几天来弟兄姊妹同工们很多在为我祷告，我里面就觉得轻松多了。否则有时候只是讲一堂，那个压力大得不得了，那个负担，那个担子很重。为什么没有人在带祷？所以就觉得担子很重。可是有人在带祷，有时候虽然我还没有得着话要讲什么，可是我里面会轻松多了。所以我们彼此需要，我很需要你们的祷告。好，那我们彼此需要。那这一个小男孩呢，当这个女孩子跟他讲了以后，他知道是神跟他说的话。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7年前，就是6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妈妈叫他看照顾妹妹，结果那个妹妹很小，婴孩啊，好，那他在旁边呢，就在玩一条绳子啊，绳子上面有一个小金属，他就在那甩那个绳子啊，好，就不小心那个金属就松掉了，就打到他妹妹的额头，所以他妹妹额头就有一个那个青肿，然后他妈妈就来了，就说，哎，妹妹怎么这里有一块这个哈？他就说我不知道，他就说了个谎话。好，那结果后来呢，那个妹妹就夭折了，死掉了。 好，那他就需要为着这个谎话呢，就继续的说谎话，遮掩这个谎话，好，以至于七年来，他的良心就一直被这个在啃食着。虽然你也会给他抹杀过去，好，抹杀过去，把他压到你心灵的深处去，这样。那，所以他就去跟妈妈认罪。那他告诉他这件事，哎呀，结果妈妈就这样抱着他说：“孩子啊，你为什么不早点讲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好，然后后那妈妈就说：“哎呀，你应该早点讲，你这样七年被这个这样子哈，心灵被这个啃食着。”然后他也去跟爸爸认罪，结果爸爸听了呢，就大叫说。哎呀，主啊，我的孩子因着讲一句谎话，觉得自己是个罪人，那我更是个大罪人啊！所以他爸爸自己那个更大的定罪感哈，的啊，爸爸也更大的悔改，爸爸原谅他。好，那然后这个孩子认完罪以后，他就又回到那个石头那边去，坐在那里，他以为认完罪就会有一个那个认罪完的释放跟喜乐啊，就发现都没有，还坐在那个地方呢。他只觉得自己很软弱，觉得自己一无所事，好，那一无所事，觉得自己那么败坏，那么软弱，就坐在那，就说：“主啊，我其实也不配你来充满我啦，哈。”所以，我也不跟你求圣灵充满，你只要，只求你帮助我能够活出你的荣美，让我将来能够到天堂就好了哈。他这样跟主祷告，结果他说他就发现主就看让他看见，他这样跟主祷告，主就让他看见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一个意象，就是有一本书，哈，有一只手呢拿着一本书，然后一只手一直翻一本簿子。里面都白的，什么都没写。然后主就跟他讲说：“你看，在我的生命册上，你没有一点点的过犯。”啊，他才明白，主就是告诉他说：“你因着这样的认罪，在我的生命册上已经都被涂抹了，完全洁白的。”好，那，然后呢？然后他从肚子里面就涌出一个极大的喜乐，那个喜乐到好像一个那个泉源这样涌出来，好像要爆炸出来一样。他喜乐到一直要哈哈哈，要哈利路亚，好像要叫出来才能够那个发泄那个里面那么爆炸的喜乐这样。好，然后就一直哈利路亚，然后都叫不。连哈利路亚都叫不出来，只是一直哈哈哈哈，然后就一直笑，一直笑。他大大的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小孩子就15岁就成为一个小传道人，常常的在各个地方街上做见证，耶稣是赦免我们罪的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好，那你看拦阻。这个孩子被圣灵充满，虽然他爸爸妈妈是牧师啊，为他按手祷告啊，通宵祷告，禁止祷告，还是没有办法。除非你里面的那个罪要去认，而且有时候只是那样一个罪，一件事而已。所以一件事，那么多年以前的，已经承压在你，也许在你的脑后了，潜意识里面。可是我们需要在主的光中。求主来光照，求主来光照。我相信他的禁止祷告，一天多的禁止祷告，我相信有想起这件事，可是可能还是没有勇气去认。好，直到那个女孩来跟他讲。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神的器皿，如果主有感动我们的话。好，那另外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敞开心，在主面前让主光照。我还有什么地方拦阻你的？我们礼拜四讲到使徒行传里面那么多次的圣灵充满，都是神很主动的来充满他们，很主动的来充满他们，不是在他们那迫切的求圣灵充满，求充满我，不是，而是就是他们 对了，光景对的时候，那个圣灵就这样来充满他们。那所以我们很需要先把我们的光景弄对，弄对。好，那我刚刚综合刚刚所讲的几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去跟人合一同心。好，这个同心，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无论在这个教会，在你过去的教会，你跟谁有过节，好，你需要在主面前真实的认，而且告诉主说，主，我离开这里以后我愿意去。有些人就是你必须要先回家去打个电话跟他认罪了，你再来就被圣灵充满。真的，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好，所以认罪不是只跟主认，有时候你就是得去跟人，去跟人去一个和睦合一。好，那还有在家中夫妻之间，我们愿意去和睦，去同心合一，好，愿意去忘掉过去，一个重新开始。好，不要一直去记住过去的过犯在你的里面。好像那些门徒一样，我就是没有办法忘掉彼得这样三次否认耶稣，太过分了。好，忘掉别人的那些过犯。好，那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更多的蒙主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抓住别人的过犯不放。当主的光一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他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我们就不会一直去抓住别人的过犯。好，过错，那需要去同心合一，一个家中，一个教会里面，好，需要这样子。好，还有呢，有时候就是我们的不信。好，我们觉得真的这样就可以被圣灵充满吗？好，我觉得我不需要。好，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自己读经祷告很好，我知道耶稣住在我里面就好了。不，神国有一个更大的祝福要临到你。好，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信不 care， 好，去拦阻的神。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迫切，好，常常需要等到我们像那个13岁的男孩子那么迫切非要不可的时候，神也才差遣人来告诉他的问题在哪里。好，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要我们起来硬迫切起来要。那神他要把他的这个国度那么大有威荣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这个人需要对，需要对。这一次主好像感动我，特别要讲还有一点，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好，34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好，然后37节讲到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还有第二章呢，44节啊，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好，那初代教会他们遇见主了，他们整个就是全所有，全身体，全所有都归给主，全部是主的。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说大家要把所有田产都卖了哈，来哈，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全所有都是神的，十分之一是理所当然，是归给神的，是神的物，好，是神的物，是不能拿。其他的十分之九，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只是代管人，我只是一个代替神在管理，不是那就是我的。好，那可是我发现在美国的信徒，当然因为国家的课税蛮高的，好，我知道每一个人生活不容易，但是今天是五旬节，主特别给我一个这个要我讲，要我对我自己也很不容易，因为我很不喜欢提这一方面的，而且提这方面并不是因为教会的缺乏，乃是因着弟兄姊妹的益处。就是我知道在美国我遇见好多弟兄姊妹，他们都告诉我过去他们怎么样没有十分之一偷神的钱，怎么样的挣扎然后降服了，开始遵守神的命令，把十分之一归给神以后，哇，他们蒙到何等的祝福。那今天如果我们要天国的王临到我们身上，这个王来了，他课税当然是地上的王总统之前的，好，所以你的十分之一绝对不是课地上课完税以剩下的十分之一，是神给你这个恩典能力去赚钱，你赚到所有的钱的十分之一都是神的，你所有的钱，股票啊，利息啊，红利啊，好，所有奖金啊，所有十分之一你都要先拨出来，是先归给神，是很神圣的啊，归给神的。那如果我在旧约里面讲到神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偷窃我的钱，所以我就叫你们的钱囊是在装在一个破漏的钱囊里面，因为你们偷我的钱，所以你们一直要积攒财宝，可是你们积的呢是那个破漏的钱囊。那今天我们要天国的王，神的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必须愿意降服于这位王，就是他的钱我们不能偷，就是那个十分之一我们必须是归给他的。如果我们听见了神的命令，可是我们还是偶尔的拿一点去奉献，神都看见，神都看见。那如果这样我们怎么有办法说哦，我要你来充满我，主说我讲的话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讲，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神特别讲到我们，他告诉我们那个打开启开我们能够通往那个产业的大门的钥匙呢，就是在爱里面向他和他的话降服，向他和他的话降服。我们最后看这圣经就好，约翰福音14章15节16节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好，谢谢。他这里告诉你看这两句话怎么连在一起，他先说你们如果爱我你们就会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呢他说我就要求这位保惠师，要求父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如果要圣灵这样永远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那个打开这个门的钥匙就是我们需要爱他，在爱里面去降服他，而且降服于他的命令。还有我们再看14章21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23节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以与他同住。
谢谢。这四处的经文都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爱神表达在哪里，我们遵守他的命令。那所以如果要让保惠师来与我们同住，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去遵守他的命令。那如果在 我们的身上金钱那么重要，金钱是我的主，而耶稣不是我的主，耶稣在这个金钱之下，他不可能来做王的，他不可能住进这样的一个人里面去丰富的充满他，去永远与他同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弄对了，需要弄对。我前些时候接到台湾我们一位同工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小小的复兴开始。好，他说他们教会有几个人呢，十几个人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是有先知哦，不知道从哪里去的先知。结果那个先知讲到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讲，就是讲到神要他们当中是那种牺牲的奉献，不只是十一，而是牺牲的奉献。好，然后他叫他们每个要仰望神，要他们奉献多少。那有一个姊妹呢，他就主就感动他啊，感动他要奉献他所带去的所有的钱，好像到5000块还多少，然后他就奉献了。后来他回到家，他就没钱了，几乎都没什么钱了。好，没什么钱了呢。结果呢，主又感动他，说要他奉献10000。他说：“主啊，我哪有10000？”主说：“有，你在某一件大衣的口袋里面。呵呵”他说：“哦，原来他以前藏了10000块在那边的私房钱，他自己忘掉了，他就去拿出了，真的是有10000块。”好，主就感动他要奉献给不知道哪里的这个宣教士哈，好，还有给什么？结果他就奉献了。结果呢？礼拜天他被充满，再隔了2个礼拜他的先生也被圣灵充满，而且呢主就感动那个有一个太太主动的，他在路上有一个太太就主动跟他说哎，你是不是有卖那个直销的一种化妆品啊？”他就说我要买啊，他要买很多。来了以后呢，那个人又介绍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又来帮他买，结果呢他库存所有的货品全部好多万全都卖掉了，他又有钱可以周转，真好奇妙。好，那他说神借着这些事啊，好像那个先知讲的是钱哦，他们有些也觉得，哎呀，怎么都是要我们奉献钱啊，奉献钱啊，哎，可是他们顺服了这样去做以后，哇，一个一个圣灵就这样的充满他们。那我今天没有讲到那么多去，最主要是讲到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常常在那偷神的钱，我们在不对的光景里面，神怎么有可能来充满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五旬节，我觉得我们第一堂我们需要继续的求主光照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信不 care， 还是里面有黑暗，还是我们的不迫切，还是我们在那偷取神的钱，好，或者我们偷取神的荣耀。好，在很多的事上我们需要求主光照，求主光照。好，那我们在主面前，你可以敞开你的心门认罪。好，秦牧师礼拜四也做见证，他说他那时候被圣灵充满，第一次的被圣灵充满，就是在聚会里面起来，好，就是认跟耶稣认说，主啊，我在我生活里面实在不够那样的爱你，好，好，求你帮助我。圣灵就浇灌他，他就被圣灵充满。好，那有很多人在聚会里面那样忘掉自己，没有面子的起来那样公开的认罪，好，神就这样大大的充满他。那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理念弄对了。好，一杯里面有一些脏东西的水，我无论给你浇灌了多少的很干净很好的水下去，还是黑的，还是黑的，所以那个黑水一定得先倒掉。那我们都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只能敞开心门，一直主啊，你光照我。所以我不是要你一直看自己，而是你要敞开心门，在主的面前，主你来光照，光照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拦阻你的？主啊，求你来光照我，光照我。好，我们一起来唱那个颂赞诗选301首，讲到 我们要常常做属灵的呼吸，好，不只是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真的常常做属灵的呼吸，呼出里面一切的这些黑暗、软弱、忧愁，好，然后也 呼出我们的羡慕，好，吸入主一切的丰富。我们起立来唱好吗？追求，你要大声的向主认罪祷告的，大家都可以自由自由。